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用六个问答来补充前面的这个说明。前面我们介绍佛法的特色，它跟世间法有些什么差别，那么借着后面这六个问答来补充说明。这六个问答我们已经谈了两个，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三个继续。前面两个我把它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问题是问说，释迦佛这个佛陀，你既然说佛法是要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而你自己也是已经从这当中解脱的人，那生老病死你都灭了，你是不是应该永远不死啊？可是你最后为什么要入涅槃呢？那这个回答是说，这个世间没有永远不死的道理啊，这个世间是生生不息的。你看外在的植物它也是一样，生灭不息，有生就一定会死。如果说生了就永生不死，那在这个世间你是找不到的。如果你想要不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你不要生。所以灭生老病死不是只是灭死，重点在灭生。那也就是我们这几天经常讲，如果你不想到六道来生死，那你就不要造六道生死的因，也就是你不要在你的磁场里面去累积去增长这一种六道生死的能量。这种能量是什么样的能量啊？未来我们还会来逐步逐步的告诉大家。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就说一般的现象我们看到人死了就没有了，剩下一个尸体啊，所以呢哪里有什么后生呢？你怎么证明有后生呢？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的回答是说，现象界这个种灭芽生芽灭苗生，它是这样的生灭相续，生生不息的。那我们一个人几十年轰轰烈烈的在这个世间活下来，从你懂事开始，那么你心里的想的念头就有什么？有脑波啊，语言有声波，然后呢你的行动你的行为种种的行为是不是都会有电波？那都会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磁场里面累积下你心里的语言的以及行为上所留下来的能量，这个我们称它叫业力。几十年的造作轰轰烈烈留下来的这一股能量，你叫它永远消灭可能吗？不可能。它既然已经创造了，已经发生了，它未来力量足够的时候，它一定会形成一个生命的现象的果报。所以人死不是永灭啊，不是只剩下尸体，还会有来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在十七页他问，若如所说，佛陀为消灭生死等过患而说法，乃是生死俱灭，那么这又是什么境界呢？好，这个问题就是延续前面来的。前面说不是能够永生要灭生，那么第二个问题死了以后也不是永灭啊。好，那第三个问题，那你说的，你说消灭这种生死过患的这种也没有生也没有死，你说要灭死就要先灭生啊，你没有生你才会没有死。那既然你讲的这个道理是这样，那我请问你啊，那个没有生也没有死的那是什么境界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样问，所以它叫生死俱灭。那生死俱灭也就是说不生不灭，没有生也没有死，把生灭了就没有死啊，就不会死。我们刚才也说，你不想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你就不要创造六道的声音，会出生的这个音，这个能量，这个业力你不要创造，没有这个能量它就不会有六道的生，没有六道的生自然就没有六道的死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六道的生我们称不生，没有六道的死我们称为不灭。那这种不生不灭是什么境界呢？他就是问这样。 好，我们来看答复。他说，即修习梵行所获得的涅槃，所谓涅槃就是生老病死熄灭了，就是忧悲苦恼熄灭了的意思，故涅槃一名，意义即灭。好，我们在这个投影片上把涅槃的这一个名词先从翻译上做一个介绍。涅槃它的那个梵文 Nirvana， 你看看像不像 Nirvana？有点像啊，以前的人呢就这么样的翻译涅槃，那么这个就是音译。那如果我们采取意译呢，从它的含义上来翻译呢，它就是极灭或者是极静。极就是静止安静，那么灭什么东西灭了呢？好，你来看书，我们刚才念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熄灭了，这个就是涅槃。什么叫做涅槃？就是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忧悲苦恼，这个叫做涅槃。各位，为什么又称为它是极静呢？因为忧悲苦恼这些烦恼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是动乱不安，任何一种烦恼在我们的内心产生的时候，比如说你盛怒，非常的生气，哇，这个我们的感受最深刻了，整个人那种感觉简直是要跳起来啊！所以呢，烦恼是动乱相。如果是很恐惧，如果是很伤心，也是一样，那个心完全静不下来。人家要跟你讲一句话，你都没有办法静下来好好的听。年轻人如果学业碰到挫折，或者是工作碰到瓶颈的时候，那你也是一样，那个心很不安的哦。所以烦恼就是动乱相。当你的心没有烦恼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极静相，一种止息安静非常安稳平静相。当你的心这些烦恼是彻底的不起来了，不是暂时，因为你的观念永远不会起那些贪啊、生气啦、恨啦、恐惧啦等等的这些念头了。那这个时候，这样的心境是真正的也就是一种极静的常态的极静啊，念念每一念起来都是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平静。每一念心都是如此，每一念都跟烦恼不相应，那这一种心境叫涅槃境，叫极静。所以人如果能够在现在这个当下把果执法执断除，让自己的心没有这些执着的时候，那所有的一切外境会不会勾起你的贪着、生气、不安、紧张，会不会？不会，因为所有的一切境在你的眼中都变成如幻如化的缘起，你看着它刹那刹那的变，刹那刹那的变。那个真正，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印度的修禅定还不是已经开悟解脱的人，只要有定心的人，他在那个座上，他是可以用那个定心直接看到自己细胞的生灭、新陈代谢，还有五脏六腑里面在工作，他都可以透视的。当他看到自己的像是这样的一种像的时候，大概吧，应该那个自恋狂会稍微减轻一点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食物一经过我们的咽喉就已经不好看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身体里面装的，我们都是叫流动厕所，是不是？所以当你在座上能够这样自己观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当你能够透过佛法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形成我这个生命现象的因缘的是什么因缘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不要这些，我换一个好不好，换一个好一点的好不好。好，你的生命往上提升了。 因为你的念头改变了，你的行为改变了，磁场改变，业力改变，那当你这个人生的果报受完了以后，你不会再受第二个人生，这个流动厕所可以结束营业，可以换活。所以祖师说我们这个人体叫做臭皮囊，有听过吧？因为里面装的都是真的都是臭的东西啊，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是不是呢？啊，所以这个涅槃的境界可不可能？有没有希望产生？有，那是可以实践的，只要你的心真的能够离开那些烦恼。那么忧悲苦恼的种种的烦恼一旦熄灭，那你的心啊，我们称为意，心意心意，我们称为意。那么你的嘴巴就是口，还有你的身体，好，身口意这三个管道所创造的行为，那通通是没有烦恼的行为。没有烦恼的行为成就的能量，那就是解脱的能量。那种能量未来形成的果报，那个果报就叫做涅槃果。所以人只要离开烦恼，离开执着，离开我执法执的这种执着，你就不会有烦恼升起，那你的心就随时都是极静的涅槃境界。那你死了以后，你就证啊，你会去入涅槃的果报。涅槃的果报是什么果报？不是像树上的一个果拿来吃哦，不是，而是你的磁场里面所形成的另一种超越世间的生命现象，那是在一种没有烦恼的那一种共业圈里面形成的生命现象。所以我们称它叫净土，清净的国土。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最清净的就是开发的最少的，空气最好，什么有机呀、这个氧气最好的地方。但是毕竟这是一个生死的世界，而我们的心如果能够远离烦恼，那我们自然可以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没有烦恼的清净的世界。那个世界在哪里？我们凡夫虽然不知道，可是我刚才讲了，这个天文学家已经实际上从科学印证啊，我们这个宇宙是多重的宇宙。所以佛告诉阿难说，我的净土就在这个地方。那阿难说，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污秽，这么样的不平，这么样的肮脏？佛用他的功德，用他的智慧加持阿难，阿难透过佛的加持看到了佛的庄严的清净的啊，释迦佛的娑婆净土。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智慧不同，心境不同，所见的世界就是不同。所以什么叫做涅槃？我们从因果上来说，它就是你远离这一种果执法执，不产生贪嗔痴等种种烦恼的时候，那你的行为所创造的那一种没有烦恼的因，最后你就可以证涅槃的果。这是从因果上来讲。如果从体性上来讲它的话，你的心不让烦恼升起的那个心境，那么没有我执法执的分别，那种我的执着或者是法的执着的那种分别心，一念都起不来。每一念起来的都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这种心念，听清楚啊，各位，这种念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无分别念。无分别念就是大家经常在说的，叫做般若。般若就是智慧，什么智慧？没有我执、法执的分别的这种心念。这种心念产生的那种透视力，它的那种智慧的光明，它就可以让我们超越世间所见的一切，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产生任何执着。那么这样的心境，以般若智慧究竟到最彻底的最圆满的那一种般若的智慧呢，啊，也就是彻底的不起这个我执 法执的那种无分别，没有我跟法的分别的那种心念呢、啊，那种境界，那个就是涅槃的体性，那也叫做即灭，也就是烦恼灭。烦恼灭，自然六道的生老病死就灭。所以我们称涅槃就是生老病死即灭，忧悲苦恼即灭。这样懂了？好，懂了涅槃了，我们接着往下啊。这个生死俱灭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那么接着下来呢，他要把这个法做一个说明。书本上说梵文达摩啊，或者达摩，这个都是音译啊，两个字，一个是手摩，一个是石头摩啊，都是啊音译，所以都可以。那么梵文括弧里面这个是梵文叫 Dharma， 它的意义呢就是法，既可用来总指一切所知，也就是知识，亦可用来别指每一事物。佛陀说法虽亦不离一切所知，然必是当时的文化背景，但却不为传达知识、教授学问等事，唯为涅槃之仪式，故佛陀所说都是环绕着此仪式涅槃，或曰其因果，或曰其体性而说的。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那么要讲佛陀说法说些什么法，就是环绕着涅槃而说法。那既然讲佛的说法，就必须把法这个字给解释一下。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总指一切所知，也可以用来别指每一个事物。所以世间一切万象，不管是具体的事物，或者是抽象的一些知识观念也好，我们都以一个法字来统称它。这个是印度人的一个用字。那么我们既然啊要学佛法，那对它的内涵也必须有一个了解。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虽然法是含摄这么广，可是佛陀说法他并不是为了要传达古印度的文化或者是知识，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涅槃这件事。因为佛自己已经证涅槃了，佛自己已经超越生老病死，佛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佛自己的心每一念每一念都在极尽涅槃的境界里面。那佛亲自走到那里，他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他觉得我们真可怜啊，他想我就是以前跟你们一样那么辛苦，今天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方，远离这种痛苦，无论如何我要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件事情，你可以做这样的努力，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达到涅槃极尽的这一个结果。所以佛陀说法完全是为了要教导，要教授凡夫能够去入涅槃，只为这件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故总就佛陀所说以示法，则法不但指所知事物，还包含有规范、规律、法则、方法、道理、道德、真理等，以正法涅槃为主的一切教授教戒诸内容，则总称佛陀所说契经为法宝，亦理当如是吧。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那么既然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涅槃，为了解释涅槃，为了教授我们懂得能够学习进入涅槃，那他所说的法啊，他就说都是啊这个以正法涅槃。正法这个正就是亲自经验的意思啊。那么涅槃是可以亲自经验的，当你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你当然只能听佛跟你做说明，但是呢你不要以为那只是一个道理，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自经验啊。所以 这个涅槃是要你亲证，你自己去印证，所以叫正法涅槃。好，佛所说的法都是以正法涅槃为主的一切教授教诫，他所说的跟正法涅槃有关的规范、规律、法则、方法、道理、道德、真理都不离开正法涅槃，因此佛法才称为法宝。因为佛法是可以带领我们从生死忧恼的世间去入生死极灭、忧恼极尽的境界，所以是法宝，是个宝，是珍贵的宝。好，接着我们往下看，他说由此我人亦了然一切佛法的主题，只有一句了，一切佛法的主题在哪里？在涅槃。要达到涅槃，只要破除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好，我法只是对象，执着是一样的，所以去执，破除执着，彻底的了解它是一因缘生灭不息的。所以对于自我不要执着，你要抓住哪一个我？
一分钟之内
就有3万个变化，这个化学的连锁反应，前一秒的你跟后一秒的你，前一刹那马上到后一刹那，前一刹那的你已经消灭了，马上接连到后一刹那，这一刹那你起来内部里面有多少变化，马上一瞬间又灭了，新的一个我又出来了。你的肉体是这样相续，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也是一念一念一念生灭生灭相续的吧，这一念起来马上灭，下一念紧接着生起来，前一念马上灭消灭了呢，你去抓吧，剩下的是什么？回忆，这个回忆也是带到现在这一念，这一念马上灭又灯，下一念又生起来，你抓得住哪一念啊？哪一念是你啊？没有一个不灭不变的我，这个生灭无常的我都是随因缘随业力随你的心境在转变的，所以现在如何没关系，下一刹那改变就好了啊，何必痛不欲生啊，今生不好没关系，努力呀、啊，磁场里面换换能量，下一生就不同了，都熬得过去吧，今年不好没关系，好好的耕耘，好好的种因，等着收成，那已经出来的，我说已经显现的果报，那个叫做大原则，改不了的，那你就笑笑的接受吧，啊，拍拍胸脯，大丈夫敢做敢当，谁叫我当年敢做坏事，我今生才受这种折磨啊！人要活得有气魄，不要啊肩膀担不起，该是自己要承担的果报，笑笑的也担，你不笑还是要担哈、啊，所以何不潇洒一点，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眼光展望未来，不是呈现在过去里面，环境里面任何的遭遇既然已经发生，那就是不可改变的果报，那我们就欢喜受啊！所以慈济很流行啊，鼓励大家欢喜受，那这3个字很好哦啊，欢喜受。可是未来呢，要努力的耕耘，不是努力的我执啊，你知道吗？各位在座，把我执越来越加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大概10年前我就听到很流行，现在比较不流行，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是当然的。什么流行？他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自私的话，这个社会怎么办？如果每一个人只管自己的话，我们自己生存的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啊，一天都很难过得下去，你走在路上都很怕给人捅一刀，为什么？我喜欢啊，我打电动玩具就是这样砍来砍去，我觉得很好玩啊， 我出来我就砍啊。哎，前几天的报纸不是才登的吗？我看到的一个30多岁的人就模仿什么日本的漫画里面的杀人，他说杀人可以把自己的倒霉运给转嫁掉，所以呢他就去骗人说他要租房子，然后房东开门给他去看房子，进去二话不说就把人给杀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呢。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心打开来，把那个我缩小缩小，把自己的那个自私的那个我不断不断的缩小，然后把那个心量的那个大我不断不断的扩张，扩张到有一天根本让它打破无限，你那个我再怎么扩张还是有限吧。啊，大我大到多大，亲朋好友我都照顾，哇，这个人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更大一点，哇，爱国爱民，我要出来竞选总统，我想想办法拯救我的国家，还是有限量吧。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这个地球坏了啊，这个暖化现象，所以要爱地球，那还是有限量。如果把这一切的限量都打破，知道它只是随因缘条件的生灭而已，在这上面得一分自在，珍惜因缘的话，那这个我的疆域就整个打破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心量所包容的那就无限大了，那就涅也巴那涅槃，即灭为乐，即净为乐。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问题。问说，佛陀所说的真理，此真理为何？哲学亦是探究真理之学，此真理为什么要被否定？答复是说，佛陀所说真理是涅槃的体性，它是可以亲自证知的，哲学家所提出的真理是不可知。佛法虽然也把一些极其深邃之法说作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的意思是说它是这世间所没有的，如是就不是世间人的思维和语言之路所能表示，而不是不可知。不过要用佛陀教授的方法训练修习成就的出，也就是超越世间智慧才能证知。啊，这是第四个问题。那么我们不能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哦。那我们说佛法是把世间的真相，把一切法的真理把它摊出来让自己看清楚，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在这上面可以得到一分智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真相，我们才会在这里面产生错误的执着。当我们知道它是那么样的虚幻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在这上面产生执着。那我们说它是真理，可是人家哲学家也说我们追求的也是真理，那凭什么你的真理就才叫真理，我的真理就不叫真理呢？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那在我们的答复里面，他说哲学家所提出的是一种不可知的真理。那么这种不可知的真理是怎么样呢？请大家来看看注释，这个注释第10，在第35页，第35页注释第10啊，哲学家所提出的这种绝对的真理叫不可知论啊。不可知论指绝对真理之存在或事物之本质，不是我人的相对知识能够得知的，持此论者称之为不可知论。哲学史中以此论见推者首属斯宾塞康德等啊，这个斯宾塞康德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啊，他是不可知论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这个哲学的不可知论呢，他们是认定这个世间有一个绝对真理的存在，那么一切的事物它的这一个本质也是绝对的存在的，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们人类能够知道的，因为我们人类的这种相对知识没有办法去了解绝对真理啊，因为这个不可知论是绝对的。这个绝对跟相对各位了解吧，相对是二元的，绝对是一元的， 那我们的思考既然都是二元的相对性的，怎么可能了解绝对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绝对的不可知的这个真理，在哲学的这一个领域里面，他说是我们相对的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哎，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佛陀也说，生死俱灭的那个涅槃的境界是要你亲自证知的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个经验，我以我们人类的这种有你我的分别的啊，我执法执的这种相对的思考模式，那也没有办法去了解那种超越的解脱的境界。佛教也这么说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不可思议。好，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这个不可知论，这个哲学家呢，他们认为这个绝对真理的不可知是永远不可知，人类永远不可知，因为人类的相对思考的模式不可能知道。所以连持这个论的这一种先知啊，这个哲学先知他自己本身也不知，因为不可知，所以才称为不可知论。但是佛法呢，佛法不是，佛法说你现在虽然不知，可是只要你去调教，改变你自己的心，改变你自己的这种思考模式，你未来可知。所以叫做正法涅槃，你可以亲自去体验，可以亲证。所以佛法的不可思议不是你永远达不到，他只是说你目前用凡夫的这一种烦恼的这种样样法，你也只以为有，自己呢这个我你也只以为有，所以你每一个起心动念的这个思考念头一起来，一定先把我放在这里，然后才开始去思考去扫描，然后进来的讯息呢马上就是跟我做一个相对的一个运作。所以人类的这种思考模式当然没有办法了解涅槃的这种解脱境界，但是这种思考模式可以打破，不是不能打破。佛法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他说这杯水喝起来酸酸的，而且呢凉凉的，你问我那感觉怎么样，我就说酸酸的凉凉的，那你知道酸酸凉凉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喝了你才知道嘛，对不对？酸酸凉凉，毕竟两个字怎么说还是酸酸凉凉嘛啊。所以有一句话讲，这个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怎么个酸法，怎么个凉法，你总要自己感受吧。好，我问你们，那个感受说不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你再怎么说还是酸酸凉凉的吧，所以你还是告诉我酸酸凉凉的。那到底你在嘴巴里面的那个感觉是不是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有很多是超越语言能够表达，尤其是离开我们的这种人我分别的思维模式，那更不是我们的语言能表达的。可是能不能做得到？能。佛法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不可思议不是办不到，只要你愿意去这样训练，有一天你还是可以到达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因此他说佛法它是可以透过佛陀教授的方法训练，成就出超越世间的智慧来，你自然可以证知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不可知。好，我们看第五个问题，他问我们如何能相信这种只能亲自证知不为他人了解的事呢？哎呀，问题真的问得越来越尖锐。这世间有很多人，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他不相信啊。可是这种人我们真的只能遗憾啊。各位你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没有电脑恐怕不能生活，对不对？老人家勉勉强强还可以，等你们这一代包括我在内过完了以后，那个世界就是完全要靠电脑生存的世界。好，电脑高阶可以读低阶，低阶能不能读高阶？不能读高阶。 那低阶不能读高阶，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这一种证得涅槃智慧的人，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印证、去证明、去向别人证明说有涅槃的境界存在啊，这是很自然的嘛。但我们不能去证明，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啊，你总要去做做看啊，你实际上去证明看看啊。所以我们来看下面他的回答，他说读过内典的人士都知道，佛陀住世时那许多贤圣无一不是能够互知彼此的悟境的，唯悟境低的不知悟境高的，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印度公元前500年左右，释迦佛在世的那个时候，在他的周围环绕的都是一些阿罗汉，他的弟子们，他们彼此互相的悟境，他们都是互知的。这些不是神话故事，不是我们编的小说，这个是历史，在印度这个2500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说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达到那里，我们就否定它。那在我们中国呢，各位，唐宋期间是我们中国禅宗最兴盛的时候，禅宗里面多少开悟的人，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国家，在佛教史里面，中国人呢他也记录得非常清楚这些证得解脱开悟的这些人。所以有一句话叫坐脱力王，他们生死自在，你说要死要死，好，来死，椅子搬着过来坐下来他就死了，要死要死，现在我马上可以站在这里，断气了，生死自在。禅宗这些人士，我们的这个佛教史、禅宗史，你去搬出来看，大有人在。我们来看看书上怎么说。刚才我念了一半，他说读过我国禅宗专辑的人士也都知道，禅宗的1700则公案，无一不是禅师们对学生或参访者悟境的测验考试和起悟引导。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历史的谎言，那我宁愿三缄其口。这个作者老和尚啊，他说你们如果不相信这个只能亲自证知的这种事情是存在的话，那我举个历史来证明吧。中国禅宗唐宋期间成就那么多的大开悟者，这都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样真真确确记录下来的人，如果这些你都还不相信的话，那其实讲一句更不好听的话，你不要这么辛苦来学佛，因为你学不下去，是不是啊？假设你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就刚才讲了，你喝喝看嘛，我说这个是酸酸甜甜的，你喝喝看嘛，如果你喝成苦的咸的，那我就输你嘛，也还可以嘛，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老和尚说，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历史的谎言，那他宁愿三缄其口啊。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短短的故事，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史里面很有名。一家人，一个居士，一家人都开悟，叫庞蕴庞居士，一家人都开悟。那么他们呢在比赛哦，哎，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妹妹四个人，一家人都开悟成圣者，生死自在啊。那么他们都比赛，谁都不能比谁先死啊，一家人要好好的过。哎，可是有一天儿子不遵守规定，他在田里面耕田啊，他就把那个锄头一放，手这么一割，他就死掉了。他妈妈在旁边看到了，说哎，你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哎，他就这样也走掉了。好，结果呢他妹妹看到了，赶快回来跟他爸爸报告说妈妈跟哥哥都在田里面走了，入涅槃了。他爸爸就是庞蕴居士，他就说好吧，那我们也准备走了，那可是哎，这个妹妹你可不能欺负爸爸啊，你不能比我早，你要让我先走啊，你去外面帮我看看，我要正午的时候走啊，日正当中走。结果呢这个庞小妹就说好吧，我去看看现在太阳有没有正午了。结果老半天没回来，庞蕴居士很奇怪，怎么老半天没回来，他出去外面看看，哎，他在外边先走了，所以他进到屋来，盘起腿来，他也走了。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禅宗里面啊一个很有名的啊一个记载。因此呢，我用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如果事实上在历史记载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不能说服我们的话，那我们学佛又做什么呢？好，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我们来看第六个问题。问：佛陀说法在教人消灭老死等过患，然则如何消灭呢？答：生存在世间的有情众生，明知死亡是必然的结果，很自然的总是不畏死亡，对目前拥有的种种，明知最后的结局是空，很自然的总是爱着不舍，甚至贪得无厌。殊不知这种贪爱之心正是生死轮回的根源。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好了啊。这个问题呢，它是到这里来已经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既然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那我就问你，你说法是在教人啊要灭生老病死，那要怎么灭呢？我也想了解了要怎么灭了。那么答复的前面一段呢啊，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种问题啊，人的常态，生存在这个世间呢，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呢，都是明知道死亡是必然的结果，可是我们总是怕死啊。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往死亡的路上前进啊，所以我们是越年长就越接近我们自己的坟墓，是不是呢？死亡是最后必然的结果，但我们都害怕啊。那么对于目前所拥有的种种，明知最后的结局是空，但是我们还是爱着不舍。男士们名表哦，你看看，爱着不舍；女士们这个漂亮的首饰，这个钻石的戒指啊，当然在座的各位，你们已经哈、看开了很多了。但是呢，总有你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呢？总是爱着不舍啊。临命终时的时候呢，哎，一毛钱也带不走，大家也都知道啊。啊，你手上给他握着一个铜板，你把他送到涂壁的这个焚化炉里面烧出来，这个身体可以烧成骨灰，那个铜板还是在，还捡得回来，啊，戒指也还捡得回来啊。但是呢，我们总是贪着不舍。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种贪爱之心呢，正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源。所以要怎么灭生死轮回，那就是要灭这一种贪爱之心，爱着我，爱着法。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我很年轻的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美容院里面碰到这么样的一位人士啊，他是一位60多岁的贵夫人啊，家里呢是非常的富有啊，身份很高贵。那么他坐在我旁边，他也在洗头，我也在给人洗头啊。那个时候我还年轻。结果呢，他的气色很不好啊，这个很消瘦，瘦到那个他的人长得蛮高的啊，每一根手指都蛮长的，可是呢，真的是哈、那个关节哈、这样子清清楚楚的，每一根手指头上面哈、戴一颗很大颗的钻石戒指，那他都坐在那个位置上，他那个手都始终放的可以给人看到的一个位置，哈、那个钻戒变得太大了，因为他实在太瘦了。我想过去应该是合手的啊，可是呢，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呢，是太宽松太大了。有帮我洗头的那个小姐就偷偷地告诉我啊，说这个人的身份背景是什么，今年几岁，得了癌症末期，快不行了。可是呢，他还是很注重他的外表，他手上戴的那颗钻戒给我好深刻好深刻的印象。我心里面当时就想，你已经快死了，戴那一颗有什么用？那一颗钻戒能救你的命吗？再大的财富，你出生这么高贵，家里那么富有，你还是要面对死亡。看他那一身那种消瘦的样子，连我都感受到死亡非常的接近，都会觉得害怕。所以你看看我们人啊，这个世间钱不是万能，只有什么？只有自己的心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能让自己离苦 得乐，什么都没有用。如果靠别的力量有用，那我通通解脱了。为什么？佛最慈悲了吧，他一定是第一时间就把我们全部救到净土去啊。可是为什么？因为因果纷纷都要自作自受，连佛都没有办法替我们说情。为什么？因果是一种能量，最公平的，如是因如是果，那是这个自然界法尔如是的自然法则，你拍下去一定有响声，自然的。所以要想解脱生老病死的过患，只有把这个根源灭除。根源在哪里？贪爱啊，对我的贪爱，对法的贪爱，这个就是我执法执。好，接着我们往下看，他说，所以佛陀首先教我人从各种层面来观察这个世间，认清这个世间，洞彻它的真实相或究竟相，再设法让我人走出这个世间的生死牢狱，切断这副束缚人的轮回枷锁，从而获得彻底解脱，完全自在。好，我们看到这里，那前面我们讲佛陀说法环绕着涅槃，他怎么说？对于声闻人啊，对于在印度当年的那一些求解脱的人，佛首先教他们看清这个世间是苦，如何苦，这个苦的真相先认识，进而再教他们去了解这个苦从哪里来的，它的道理在哪里啊？这个世间是苦是事实，苦从哪里来？从我们的这一种烦恼业来的。业就是行为，因为我们有我执，就会自私，然后呢就为了这个我起贪着，起怨恨嗔恨愤怒，甚至于起无知愚痴的种种行为，这个叫做烦恼业。好，第三步他告诉我们，那你想要灭苦，你就要把烦恼业灭掉，也就是要灭烦恼因。好，那要怎么灭呢？最后他告诉你要修道，所以苦集灭道这四个步骤。第一个，苦，苦地告诉我们世间是苦的真相，叫你认清楚。第二个，集地，集就是集合的集啊，你到底是集合了哪些原因让你自己显现在这个苦世间呢？啊，所以集地就是这个烦恼业，也就是苦的因。那么第三个，灭，灭地，灭，看到了没有啊？涅槃叫极灭。好，灭就是极灭，就是涅槃。那你要灭苦啊，你既然知道世间之苦，你要灭苦，把烦恼业灭掉，那你就可以得到极灭，没有苦，苦即灭了，这是第三。第四呢，如何达到极灭，能够把苦灭掉，把生死灭掉，那么把烦恼灭掉。你要灭苦，要先灭烦恼，所以如何灭烦恼呢？他叫你要修道，所以最后道地苦即灭道，这个就是佛最初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法轮，叫四谛法轮。那如果你能够照着佛所说的去做，乃至于他的第二个法轮无相法轮，第三个法轮叫善变法轮，都是教我们去向解脱，但是那个解脱的境界越来越高超的啊，就是小圣跟大圣的不同，这我们在下一节会教。那么照着佛陀所教的方法，自然我们就能够冲出这个生死的牢狱，能够得到生死跟烦恼极灭的这种涅槃的境界。好，最后一句话，他说，而那个不为生死的心，却正可转作冲出这个牢狱和切断这副枷锁的力量。不过这话说来很长，应该分成若干课题慢慢的来谈啊。因为怕生死，怕苦，虽然啊怕是一种烦恼，可是怕也可以转成一种力量， 转成一种道心，也就是让我们要追求解脱的一种啊支撑力。所以呢，他说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冲出生死牢狱，切断这一个生死枷锁的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心呢，我们有一个名词称它叫厌离心，就是厌离生死。我们害怕生死，我们就要厌离生死，这种厌离心就能支撑我们在这个佛法的路上努力的前进。好，这个是六个问题来帮助我们了解佛法的内涵、佛法的特色。我们呢到这里啊已经告一个段落。那么虽然我希望留下十分钟可以来讨论，但是呢剩下的不到十分钟，不过我们还是要讨论啊。上次我们提到说，在这一个课题里面主要的这个核心呢是让大家认识佛法。那佛法的特色它跟哲学的差别在哪里？佛法的这个特色它跟一般的宗教啊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这个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讨论的。但是在讨论之前，我们啊想请高焕群同学帮我们解说。那么他目前呢正在辅大的宗教研究所就读，那么先替我们啊把这个哲学跟宗教做一个定义，然后我们根据它的定义再来哦、啊、看看佛法跟它有什么不同。
各位就是说今天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哲学它跟宗教它的定义，所以我在这里去做个说明。哲学它 philosophy 它是一种爱知识学，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思维，当然它也是经由人的思维所集结而成的。然后我讲一下哲学的发展。以前在古希腊的时候，它有所谓的形上学，例如说柏拉图那一句，其实之前苏格拉底以及亚里士多德他们喜欢谈的，经常谈论什么那善恶正义啊，以及灵魂，这个属于形上学，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没有一个逻辑实证的科学论证，这个称为形上学。然后存有论的话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出现一个奥古斯丁，就那奥古斯丁他喜欢就是讲有关也是善恶正义以及那句以及上帝存在的问题，所以因为是天子然后就有的东西啊，所以称为存有论。然后存有论到后来发展就是到16、17世纪那个时候科学比较发达，那时候就出现一种那逻辑的推演，例如说像笛卡尔的讲的所谓我思故我在，这个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到18世纪那个时候，因为工业革命嘛，工业革命之后就产生一些，例如说用科学具体的经验的东西去呢论证一些事物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就康德。然后就康德他就是主张逻辑实证的，然后康德有一个门徒叫做修谟，他也是属于实证派的。然后到19世纪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哲学家，一个非常重要集大成的叫黑格尔，他就唯心辩证，就是有关正反和，就是他就是讲个有或无方面的辩证。然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是唯物论，就无神论，就大家知道 Karl Marx 叫马克思，就是他就讲个就是阶级斗争也是从所谓的无神论就是开始的。然后宗教的话他有分狭义的宗教跟广义的宗教，狭义例如说呢大家所认识例如说是佛教啊基督教啊或民间信仰或者说什么伊斯兰教，这个是属于狭义的宗教，因为它是单纯只有所谓的祭祀仪式或经典，例如说基督宗教讲圣经嘛，然后伊斯兰教讲那古兰经啊，然后以及像我们佛教就是讲佛经啊，这是属于比较狭义一点的宗教。然后如果说讲广义的话，其实各式各样的一种思维它也是一种宗教，包括你说社会或哲学它所产生一种思维或者说每个人内心他所向往的东西就是喜欢的东西，它可不可以成为一种宗教，其实也可以啊。其实广义宗教的话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久了之后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宗教，例如说有人喜欢这个政党，有人喜欢那个政党，这个政党会不会成为一种宗教，可以。或者有人例如说他喜欢谁不喜欢谁，那他偶像是谁，这个偶像会不会成为他的宗教，其实也可以啊，就是按照广义宗教学来讲也可以。但是基本上不管是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它都是人定出来，它是人的思维所形成出来，总而言之两个都变成一种所谓的 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说呢，每个人自己内心就是喜欢的不喜欢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佛教它是跳脱有无的观念，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呢，它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是目的就跳出这种意识形态，因为一旦有或无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就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就是跳脱这种意识形态。
非常谢谢啊。
很感谢高焕群高同学哈，我感觉我个人的啊，我感觉他不但把哲学跟宗教向我们这些外行人哈做了一个很简要、容易明白的说明，他也把我们要问的问题哈，先表达出来，从他个人对宗教跟哲学的认知里面呢，先表达出来，他认为他的最大的差别呢，是因为。这个佛法是要跳脱意识形态，而哲学跟宗教呢，它基本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实我觉得它是一针见血啊，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这一种分别念，我们所有的心念起来都是有无你我的分别。那么佛法就是要打破这一种思维分别。那打破这种思维分别有很多手段，这些手段我们称为法门。你只要选择一门，然后一门深入，总有一天你的心就真的能够打破这种意识形态。所以佛的四依法里面有一句话说，依智不依事，要依智慧，就是超越你我，超越有无分别的智慧，不要依那种分别的意识。所以我感觉高同学呢，他一针见血的把他所认知的这一种差别呢，替我们做了一个解答。那么现场我还希望有人是不是你有不同角度的说法，或者是不一样的看法，你不同意你也可以提出来，有没有？还是你们通通同意高同学的这个答复？如果同意，你们就鼓掌吧。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